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谈到神如何呼召撒母耳的故事。通常我们都是把这个故事讲给孩子们听，我要把这个故事从幼儿园带进了我们大人成人的教学里面。这不仅仅是一个好听的故事，也标示出圣经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的一个时期，就是从神权治理转成为君主的君王的一个制度，就是从祭司转为君王来治理。一共给了撒母耳有四个的呼召，第一和第二个呼召是关于救恩，关于拯救，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的第七节。后面两个呼召是关于服事的，是在第三章第四节。那个时候的政治管理的体制已经有重大的一个转变，因为士师时期已经结束了，神不再使用祭司来治理，神就兴起了一位祭司型的一位先知，就表明这个时期撒母耳出来服侍神。撒母耳的职分就是一位先知，他要高立两位君王，就是包括扫罗和大卫。这个时期神不会直接的向君王来说话，他是通过了先知来传达神自己的心意。现在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的第一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请听众朋友特别注意，孩子啊，这个字，这里说到孩子这个字，那时撒母耳不再是一个小孩子啊，他大概是12岁左右，应该是一个少年。撒母耳从小就在以利面前服侍神，当然一个4岁的小孩子不可能在会幕里面正式的服侍神。那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话语稀少，意思就是非常的少。在这段时期里面，神没有向他们启示，这个时候神就呼召撒母耳作为先知的时期。那么神现在开始有所动作了，神从使用士师和祭司来传达，转型到把它转到用先知来传达神的旨意。那么神就让先知成为向君王传话的人，并且先知也作为君王的一个发言人。接着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二第三节，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的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我们看到祭司的任务是照料会幕里的灯，他们要不断的加油点灯啊，让灯着着。这个时候以利年纪老了，眼睛昏花了，这盏灯也快要熄灭了。接着我们看第四第五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以利以为撒母耳在做梦，叫他回去睡觉。接着我们看第六节，撒母耳记上三章六节，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这里我们要注意到神这个时候对撒母耳做了两个的呼唤呼召，这是可以说是让撒母耳得救的一个呼召。接着我们看第七节，那是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撒母耳在那个时候那个年纪还不完全认识神，那么神要先呼召他，使他得救，到了一个可以负责任的年龄，神才会使他开始负起自己的责任。在民数记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说，不到20岁的人不能够去打仗， 做立位人要到25岁才能够开始服事，做祭司的要到30岁才能够开始。以色列人因着他们不信的缘故，所以他们就返回旷野，在那里漂流了，又回到旷野漂流了好多年。那么那个时候只有20岁以下的人才可以进到神的应许之地。我不知道撒母耳有几岁，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当神呼唤人很多次啊，神呼召人的时候，直到有一天那个人的心已经刚硬的，神就不再呼召他了。那么在箴言29:1有这样的话说，人屡次受责罚仍然硬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所以我不认为你我会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你不可能已经犯了，明天不能够得到神饶恕的罪。那么神会不会收回他对你对我的恩典呢？神不会收回他的恩典。但是人是有可能会一直在抗拒神，一直在反叛神，一直在拒绝神，直到他的心像热铁烙过一样。那么他就有点像该隐一样，像巴南一样，像参孙一样，像可乐一样，并像亚哈王一样，就他心已经像热铁烙过一样，已经很刚硬的，就是他没有啊机会再归向神。在使徒行传24:25提到有一位腓力士巡抚，这个人他是做保罗啊审判保罗的一个罗马的审判官，在保罗讲论公义、讲论节制以及将来的审判的时候，腓力士他就很恐惧的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病的时候再叫你来。这个在记载在《使徒行传》26:28又记载的另外一个王亚基帕王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曾经拯救了一个临终的之前的一个强盗，所以叫我们每个人我们不要对神失去了信心。但是我们要注意，他只两个强盗，他只救了一个，所以神也希望没有人可以自以为是，对神的救恩掉以轻心啊！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3:39-43，两个强盗，主耶稣只救了一个强盗。那接着我们看撒母耳记上3:8-10，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像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包含了神第三次和第四次呼叫撒母耳这个年轻人，就呼召他来啊服侍神。接着我们看11:12，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当神说到这一件事情，等于这个事情必然会应验。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有预言性的事情，好像是过去啊，是用过去式来说的，但讲到用过去式的方式讲到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么神讲到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其实就是好像那个事情必然会发生。当神说到某某事情会发生，就会将来一定会应验的。那么在这些经文当中，神就向撒母耳说话，告诉他说神要除去以利家。那么这时候撒母耳他是一个小男孩，撒母耳他对以利祭司一直是很忠心到底，他没有多说话， 他只告诉以利神所说的话。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要服侍神的话，那么在你上面一定有领导带领你的人，那你要对带领你的人你要很忠心，不要说你只对耶稣基督忠心，而对你自己的领导或者带领你的人你不忠诚不忠心啊，这是基督徒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对带领我们的人带领者我们要对他忠心，今天我们很需要啊这些啊对神啊忠心的人，这是很重要的。接着我们来看21节，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听众朋友，神怎么样启示他自己呢？当然是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经。今天神仍然是借着他的话圣经，那么圣灵就是会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神的话，让你和我都可以认识他，也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有永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这段时期有没有来询问撒母耳，就他们以色列人就去和非利士人征战，他们有没有先问关于问战争，先问过撒母耳才去战争？结果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作战就打了败仗，然后他们就带着约柜进到战场，以为约柜就能够让他们打胜仗，这是很愚昧的。这个显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那种迷信啊，有迷信那种异教徒，像异教那种思想，以为约柜会帮助他们的，结果连自己他们的自己的约柜都被俘虏都掳走了，而且以利的两个儿子还在战场上啊被杀了。后来以利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自己也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章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一章，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这时候他们属灵的状况是非常差得不得了。神就照着他自己所说的话把以利的家做了一个了结。接着我们现在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1-3节，撒母耳记上第四章1-3节，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亚佛，非利士人向以色列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啊！这一段经文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实在太迷信了，他们已经离弃了神，离神已经太远了，也显示说他们是何等的自满，也很自私，他们没有寻求耶和华神的指引就出去和非利士人打仗，结果他们被打败仗的。那么他们到底以色列人他们缺少了什么呢？他们以为就把约柜带到战场去作战就会打胜仗的，他们知道约柜的历史，在他们历史里面记载约柜进入约旦河的时候水就分开了，让以色列人可以平安地渡过约旦河，所以他们就带着约柜去作战，他们希望这个约柜给他们带来的胜利。这显示出当时的以色列人非常的迷信，跟那些异教徒的想法是一样的，他认为约柜这个物件本身又一个本身有些什么法力，有些什么能力，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能力并不在这个约柜这个箱子当中，因为神并不是住在这个箱子里面，也不可能把神放到一个箱子里面。那么真正的能力大能是在于神自己，是在于神自己以及神的同在。也许今天教会当中也有人有同样的一种想法，一种迷信，他们以为把神好像把神放在一个箱子里面，他们就说哎，我试试看用这个用这个箱子啊，或者用那个方法这个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今天有些人就是这样的想法，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不是叫做真正的属灵，是一种迷信，不是真正说他信靠神，是迷信。因为得胜是在于耶稣基督，成功或者失败 取决于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在基督里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不只要强调这些方法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接着我们看第四章的第四第五节，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变震动。以色列人要开始要去打仗的，他们把约柜送到示罗，由于何弗尼和菲尼哈他们自己好像受雇的，是个雇工的形式的一个祭司，别人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照着做。当约柜被带到营里的时候，以色列人居然举行一个大型的聚会，他们认为这样他们就很属灵了，士气很高昂的。但是这只是一种偶像崇拜的心理而已，他们是在崇拜一个箱子，不是真正的敬拜神。那么今天教会在安排典礼的时候，安排一个某某的仪式的时候，听众朋友要小心，我们是在敬拜教会吗？我们在敬拜一个人吗？我们是在敬拜某种的策略或者一个仪式吗？是敬拜一个特殊的地点吗？好像朝圣一样吗？还是我们真正的在内心当中敬畏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呢？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就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分辨。接着我们看撒母耳记第四章六到八节，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当非利士人得知约柜进到以色列的营中，他们就害怕的说，哎呦，神进到营里去了。他们看约柜也是把它当成偶像，也表明了非利士人他们是很迷信，也是非常无知的。那时候非利士人他们也听说过关于神的大能，但是他们对于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真是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的。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结果以色列人大败的，那么很多以色列人被屠杀，而且神的约柜也还被他们掳走了。那么同时看到以利的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十二十三节，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我们知道这个以利，这个老的以利，虽然他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他还是神的大祭司，他是真心的关心到关于神的事。接着我们看14到16节，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98岁的，眼目发直，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那么以色列战争的战败的消息传来的，人人以色列人大哭起来。以利他现在又老又瞎，眼睛又瞎，他问原因接着我们看17、18节，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当有人报信的人告诉他的儿子死的时候，他还能很镇静，但是一听到说神的约柜被掳去的时候，他就往后一倒就死了。 虽然以利是一个软弱又是很纵容儿女的父亲，但是我个人相信他还是属神的。以利的死让撒母耳就成为神的代言人。接下来在撒母耳记上接下来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非利士人把约柜掳走以后所发生的事情。那么他们也学会了拥有约柜对非利士人并没有什么好结果，没什么功效，绝不会给他们带来的好运。虽然他们掳走了以色列人的约柜，由于耶和华的手重重地加在他们身上。现在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的第六节，而非利士人他们的神像大滚倒了碎了，非利士人而得到很奇怪，身上得了很奇怪的病。非利士人死了很多，不管把约柜带到哪里，致命的灾祸就跟着约柜到来。非利士人这个时候活在恐惧当中，他们只好想办法赶快把这个约柜还给以色列人，就把想把约柜放在车上把它送到博斯麦那个地方去。现在我们来看撒母耳记第五章前一到四节。第五章，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雅斯突，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次日清早，雅斯突人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衮仍立在原处。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我们看到当初非利士人掳走约柜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得到什么好东西，但是每一次把约柜放在他们的偶像大衮庙的时候，偶像就倒下来了。所以我认为当神的约柜出现在大衮庙的时候，就让偶像把它倒下来了，破碎的只留下那个残肢。所以我认为这是显明我们的神耶和华神的幽默感。神让非利士人知道偶像在真神面前是毫无用处的。神所做的事情我们觉得也是非常幽默，让这些偶像倒下来变成残肢残碎的肢体。因为这个约柜令得非利士人很头痛，他们就很快地看出拥有这个约柜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而且带来了危险跟灾难。现在我们看接下来看撒母耳记上五章六七节，六节第七节，耶和华的手重重地加在雅斯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雅斯突和雅斯突的四境都是如此。雅斯突人见这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地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衮的身上。开始他们以为这是也许是巧合，就把约柜就送回到属于非利士人的另一个城里面去。我们接着看第八到十节，就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聚集，问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应当怎样行呢？他们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于是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那里去，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神的约柜到了，以格伦人就喊嚷起来说，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和我们众民。听众朋友，我们看到非利士人他们都是害怕的不得了，都希望把这个约柜赶快送走，不要送到他们自己所居住的城市里面。最后这些以色列人的首领非利士人的首领就开个会决定什么呢，就把约柜要送回以色列。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遇到这种困难一定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时候神是正在审判非利士人。 非利士人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怎么办？这个以色列的约柜在我们这里，我们怎么好？我们该怎么办呢？好，时间的关系，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如果要分享的，欢迎你寄信来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